建筑不一次跟就是一起进半身啊，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点简单的方法。看主耶稣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敬拜，我们进入你的话语，求主圣灵带领，给一个人活活讲。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始啊，这个讲到两节经文啊，这两个经文有三个重复的啊几个字哈，一个是打仗，一个是交战，一个是战场啊，这实际上是一个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一个背景。在很多年前啊，我跟我姐姐有一次通话啊，那时候我姐姐在国内医院工作，我姐姐小孩还小啊，当时。因为他们在医院工作有小孩的话，基本上同事之间知道，还是有小孩的，聊的话题就是什么？
小孩。
当时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他是将来说我姐姐的小孩，他讲他的儿子啊，他说如果他是上小学，他如果考不上好的初中，就考不上好的什么高中啊？如果考不上好的高中，就考不上好的什么大学啊？如果考不上好的大学，他的一生就怎么样？”对吧？好，我姐姐实际上是信主的。实际上，作为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活在世上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得胜，还是在神得胜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。在上次有一位很属灵的一个人物叫陶树，他说过一句话。而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个游乐场，也是个战场。基督徒自己去做一个选择。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是在这个世界上得胜，还是在神得胜？这里面记载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啊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啊，这里不是第一次，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已经记载这个。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那时候的情形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，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，讲得很清楚啊，非利士人攻击他们是真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，然后这以色列人又呼求神，然后神兴起为人。在三到五节讲到这个兴起这一位人，三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，一起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“看来你不怀孕，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谨慎，新酒红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净之物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对你生了。”神要兴起一位人，是施要拯救这个以色列啊，因为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为恶事啊。这里面是当时的一个场景啊，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？参孙啊，这个人就是参孙啊。在接下来的讲这个经文十四节到第六十四章第六节讲到这个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虽然手无器械，却将身子撕裂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第十五章十四节讲到，参孙到了西利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圈，让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蟒子都从他手上落下来。第十五章十五节他说，讲到参孙，他见一块被干的柴火，就伸手撕起来， 用于击杀。这里面讲到参孙击败以色列人，参孙的得胜。这里面经文讲到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，参孙之所以能够得胜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什么？耶和华的感动，也就是说神的能力 与参孙同在。我们说参孙得胜，我们不是说是神，因为是神的灵与他同在，神的能力与他同在。参孙经历到这个能力，参孙经历到神的胜，参孙也知道这个秘密，那是外人。接下来看，我们看发生在参孙身上的事情。好，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讲到参孙啊，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他什么？参孙是一个什么？但是这里我看出他，参孙是一个什么？他一看见他就怎么样，也就是说参孙是一个随着自己肉体，也就是说他虽然有神的能力，但是他没有被神所掌握。神的能力最终在十六章第二十节，大利拉说：“参孙啊，非利士人哪里来了？”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：“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”他却不知道耶和华怎么样。一个经历过神的能力，一个经历过神得胜的人，那是。第十六章第二十节讲到，腓力士人他在这个实际上讲到这个参孙的这个结局是非常惨的。腓力士人将他拿住，挖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上加萨，用铜链拘束他，他就在监狱里面。因为神的参孙的失败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神的生命。他虽然有神，经历过神所赐的能力，但是没有活在神的诫命和旨意当中，没有活在神的圣洁当中。虽然他被神使用过，但是无法真正得胜。最后，神的荣耀。大概你会问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他不愿意将他的能力显在不认识他，即使是他认识。神要彰显他的圣名，在他的圣最终才算是失败。这是过去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的这个征战的时代。我们看看现在的光景，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。那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现在的光景，这是谈到以色列人现在的一个光景，第八章第四节。这个第八章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。
对他说：“你年纪长迈了，你儿子的心不大了，现在请你为我们的耶和华指引我们，像列国一样，百姓听我们的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，我们定要耶和华指引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耶和华指引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的名。”
这是以色列人长老聚集在撒母耳的面前，好，这个对撒母耳提的要求，好，他说你年纪老迈了，现在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，像什么？ 像列国一样啊。然后我说那个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受的怎么样，像列国一样，最终的目的是为我们。以色列人不要神啊，不要神，他们要自己做王，要自己呢立一个王为他们征战，最终的他们的目的是这个世界上得到从世上来的安全。以色列人征战失败，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失败，他们的心已经被这个世界上已经忍了，要是在这个世界上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政治上他们已经失败。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些更具体的一些失败的原因，在第撒母耳记第二章啊，这几节经文啊，谈到当时的他们做祭司的光景。
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。又在内所到祭司的仆人就来给这些人说，他要我给祭司找点麻烦，他要我要生的。这些人若说必须先烧起肉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人就说你必须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就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献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注定。
这两个少年人是谁呢？他们在在这个服侍神，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神，这是他们献祭的一个，我想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场景。他们说：“你立即给我，不然我变成下去。”献祭不一定是与神和好，但如今。这两位服侍神的人随着己欲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藐视耶和华的旨意，实际上他们是欺瞒。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欺瞒，最终以利的羊两个儿子也在征战中被杀。这几节经文实际上是描写以色列人他们在宗教上的失败。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几节经文。第二章二十二节讲到以利年事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。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恶行不二，我听见你们的哭声不好，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，犯罪。人若得罪神，有事是什么？男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们祈求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，不听。”以色列人不仅在政治上，在宗教上，在生活上，最终以色列人征战的失败，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，不是偶然，是他们已经离开了神，他们得罪了神，最终神的审判和管教。可以说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是以色列人属灵这个状况最低的时候。实际上以色列人在跟非利士人征战之前，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失败，他们已经远离了神，得罪了神。 我想我们每一个属神的，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现今人，我们都活在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上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，他们活在他们作为一个非利士人，他们有他们当时的迦南地，他们有活在一个他们当时拜各个偶像中心。我们现在也是活在一个现今的各样的充满各种的价值观的世界。有人说这个世界是非常浮躁，没有根，没有绝对的价值观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不管是中国、美国也在偏离最初的信仰，往往就已经在偏离这个没有这个绝对的价值观。我们失去了依靠神，我们活在这件事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在随着这个世界上的风俗飘来飘去，是。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立的，我们这个心思意念由于被这个世界上所左右，最终拒绝不是仅仅说来讲，我自己98年来美国的时候不来信，教会那他后来他在很好的事业，那他后来他2001年毕业之后就做这个 IT 啊，直到那时候 IT 是非常火的，现在中国大学也非常火。那我后来2009年去看他的时候，就是他当然那时候工作家里是。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当时应该就是说他来教会，但是他来了教会之后，他生怕在教会结束，他生怕多在教会多待一分钟，因为他非常忙，非常忙。他也是来教会的，甚至带了一本 IT 的书，因为他要知识要更新。那时候，这个也非常忙，他也赚了很多。他有时候，他告诉我就是，有时候加班，有时候加到这个11、12点。有时候他说，我从这个加班回来，有时候有好几次趴在方向盘上都差点睡着。那后来我再具体的了解，跟他更多的聊，就是一件非常，不安的一件事情。家庭的他夫妻的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天天忙着事，天天忙着事。然后后来他发现，就是他的太太，这个本来是做会计，他们去年的税没有报，本来教会是委托他们报税，也没有报，他们非常的奇怪，因为他太太做事是非常快。后来发现，有一天他太太上班迷上。整个家庭夫妻的关系，在约翰福音19章19节，我们一起来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，19节是使用起来。
我为他们祈求，为世人祈求，就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，
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。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
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在临钉十字架之前，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你们是不属这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我们所追求，跟世界是完完全全不同。 们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取决于我们价值观跟生活的取决于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被这个世界所负责。在撒母耳记第三章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之后的反应。第四章第三节，我觉得这个三节是把他们的光景是描写非常的仔细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。百姓
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：“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约柜的同事拐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做我们多余的人手。”
这里面有非常关键的六个字，第一个两个字前两个字为何。你们想一想这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他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他们相不相信耶和华？他们相信。以色列人是信耶和华的，他们也知道耶和华是主宰一切的，他们也经过神的带领，他们过红海得胜。他们失败后有没有想到神？他们想到了神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神为他们征战，并不是为了得他们让他们得释放的好处。神看重的是他们的关系。紧接着，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之后的举动。他不知道这个原因，他们也没有一个办法拿出来。他们拿出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他们说：“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怎么样？”这个办法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人说好。这是一个什么办法？
人的办法。
这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办法。这用神表面的东西，用约柜来代替内心真正的。这实际上是。危机的时候，仅仅说我哪有神经过来，就是来帮助神会的帮助，不是因为你没有内心真正的恢复认识的关系，这个能解决根本的问题。你要知道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与神的关系，这才是最重要。再看，好在我们中间就能脱离怎么样？也是，他们抬约柜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最终是为他们的世界上的安全，为了暂时的考虑。他们已经忘记了神在。挑选之力是安国圣洁之力，是万里是最基本的。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诫命和使命，他们不求是他们还是那个最终解决是他们最现实的。我想这些经文对我们是为何？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的生命，我 们的祷告。我们是真正重的寻求的时候，跟神的关系，还是寻求的现实的好处？我接下来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拿来，以利的两儿子和妇女并以法利士的约柜拿来。第五节说，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是他大声欢呼，地变什么震动？为什么大声欢呼？他为什么大声欢呼？
有指望，
有指望，因为他们要得胜了。因为他们神的帮助来了，却不知道这是一个虚浮的信心。这虚浮的信心乃是一个虚浮的生命，没有真正依靠神带来的将是神的死。
在第十章第十八节
起
来，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，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。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平民非尼哈也都被杀了。
这次以色列人死了多少？三万。第一次死了多少？
四千。
四千。几倍？
四倍半。
没有与神内在的关系，只求神的帮助，最终是为了自己，最终是强调我们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征战，这只会带来更神是王，不是我们的工具。基督是王，不是我们。真正跟神神不希望他的约柜成为人的偶像，即使以色列把约柜拆了，不希望他的约柜成为人的一个法宝。神甚至允许他的约柜被掳去，因为约柜的意义在以色列中已经失去。人最可怕的是对神的轻慢。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属灵的光景。我们来看看外邦人，也就是这里记载着非利士人。
第七节说，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他们营中，就说我们怎么样，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神吧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人之神之手，终结在旷野里用各样的灾殃击打安息人，就是。第九节说，非利士人啊，你们要刚强，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隶一样。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他们说
征战。非利士人知不知道耶和华这位神？知道。
他们反复的说我们什么？我们有祸了，我们有祸了
啊！谁能经历这些救我们脱离这些大难之神的手呢？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敬拜众人，他们击打过埃及人，那个埃及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一个国家，啊，耶和华击打过他们，但是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？做大丈夫，要刚强做大丈夫，因为的话，你如果不刚强不做大丈夫的话，带来的结局是怎么样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。他们知道有这位神，是不是？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， 免得做人的奴隶，所以他们要做大，要刚强，要打仗。你知道，对一个失落的世界，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不知道对现实。只要灾难不临到，只要觉得人自己是最值得提高，就不会需要什么。我自己在2008年是在四川听证的时候去四川啊，最后我们做夏令营，两个月夏令营之后结束啊，当地的一个政委书记过来，其实他们很感动啊，我们经过所做的，他们来这个结营的时候，他们来就是来参加我们的结营啊，当时那个政委书记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就是说。因为他们那个四川，你知道，四川人生活是非常舒适安逸，就是非常注重享受的。那基督地平也是非常平的。那在我们地震那个地方，其实就是天府之国真的是非常好。很多人开酒厂啊，有家人听到有家人开酒厂，一家人啊，他资产上地震之后，这个一家人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书记和我们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地震过后，他们在思想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人活着是为什么？也就是说，神为什么？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你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，四川那个地方，地震之后有很多的人信主。也就是说，对非利士人来讲，他们最大的悲哀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危险是打算。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对待非利士人。
在第五章第二节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卫庙中，放在。大卫的旁边，就是把神的约柜放在他们的神怎么样旁边，这是因为他们的神得胜了，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得胜
了。耶和华的手重重的下在亚瑟的身上，
拜是他们身上
亚瑟夫和亚瑟的事情都是如此。
也就是说，非利士人他们觉得他们得胜了，但是其实神一样审判他们。他们活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，为现实打算，他们知道神却不敬拜神。神最终要审判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圣经，这是一个没有神。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却活在自己的中国，利用神中国。外邦人是活在一个拜偶像，活在一个现实的中国，是不是没有神？不是，不是，而是没有神的神。神审判的那个时代，不仅是。是神一直没有离开，我想对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。其实神渴望与他的属他的人建立真正的关系，归属他的人真的。在撒母耳记第七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。
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：“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 以色列人就除掉住巴利和亚斯他路，单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。
这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的话，就说你们只要一心归顺，单单归向，单单的侍奉神，他怎么样必救。神最终的看重的是我们的属神的人内在的跟神的关系，有真正的悔改，带来生命真正的改变，必定会经历神的能力和得胜。
紧接着
下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得胜。好，一起读。
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撒母耳将米拜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间，给起诉请教以便一切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
最终一些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之后，最终他们在耶和华的帮助下，第十二节说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放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什么？说如今到如今耶和华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得胜，这是一个经历悔改后的得胜，这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得胜，这是一个属于。刚才讲的见证其实没有讲，我讲到这个弟兄他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，他后来我去看他之后，他跟我讲这个情形，当时其实我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他，就一起为他来祷告，一起为他来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为他来祷告，很感谢神。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他辞去了自己赚钱的工作，他就开始这个朝九晚五，他开始回来，开始每天吃完饭，开始陪他的太太，他们开始有稳定的家庭生活，有教育的生活。到第二次我再去看他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就回到十年前，内心。最终经历神的事，不是在这个世上的事，而是在神里的事。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其实都是不想天然都是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在神面前帮助我们，真的是求你的话语的生命来指教我们的生命，指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，来光照我们与你的关系。我们如果在生命上有哪些破口，有哪些想求你的地方， 心中真正的依靠，并且有一个迫切依靠的心。不管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工作，不管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侍，华人教会的服侍，让我们的心是单单依靠的，单单归顺。